我就在设想，如果我在怀孕的时候，第一次做妈妈的时候，或者在第一次做妈妈之前，我看了一篇这样的文章，我就可以很理性的去规划这件事情，而不是说让它变成一个好像不知道去哪里可以聊的一个话题，因为你身边的男性肯定不会跟你聊这个，对吧？然后你的朋友来看你都是说，哎，恢复的怎么样？没有人会说你的盆底肌怎么样。
对。
发现怀孕当天，我就一个人躲起来哭了一整天，因为我完全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去当个妈妈。我觉得我们可能把就是子宫、阴道、卵巢这一套女性的生殖系统上面附着了太多社会文化的东西，一些责任、意义、价值，甚至说一部分的自我。
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女性因为不了解，所以错过了治愈的那个黄金时期，然后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身体上的痛苦难受，而且没有人可以跟他们分享。
这不应该是一个秘密，最好是大家敞开来说。然后尤其我觉得让未婚未育的小女孩们，让他们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很重要。
做妈妈的这个体会是非常非常美妙的，它美妙不是因为它没有痛苦，它美妙不是因为它没有挣扎没有损伤，不是的，它美妙恰恰是因为即便有了这些东西，你仍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可能有的话题是已经被书写过的，被讲述过的，但是每一个经验对于每个个体来讲都是特殊的，那为自己去发声，去用一个完整的故事的形式把它去梳理一遍，去写下来，我觉得对于个体来讲一定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吧。
大家好，欢迎来到三明治电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万千，然后跟我一起在场的还有三明治的小伙伴伊曼，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伊曼。
今天我们其实要聊的这个话题跟三明治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有关，然后这篇文章其实之前发表出来之后，目前已经在各个平台上有超过300,000的一个阅读量，有很多的留言反馈，有的那个读者看了这篇文章说让自己更加恐婚恐育了，然后也有男性读者读完这篇文章之后觉得说自己很愧疚，然后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在生育的时候原来遭遇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有成为母亲的读者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说，如果能够早一点看到这样的文章就好了。然后这篇文章的标题叫我买了一盒阴道哑铃。阴道哑铃是什么？它是一种治疗女性盆底肌障碍症的练习器材，不少女性在生育之后会面临阴道松弛的问题，甚至会出现漏尿的症状，在大笑或者运动的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这种症状会在生理和心理上给女性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不少女明星就包括说 SH 里面的 Ella 也会坦言说自己曾经面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对，然后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这一篇文章的作者沈平林，和同样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是九月短故事学院的参与者之一小创，一起来跟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然后我们从那篇文章的读者留言里面选取了6条回复，会针对这个话题进行一些讨论和分享。那也请两位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沈平林，是阴道哑铃这篇文章的作者，然后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大家好，我是小创，我是稀里糊涂生了两个小孩的妈妈。
那我们来就开始进入我们的这个留言回复环节了。为什么会有这个环节？就是因为这些都是读者聊的，不是我们要逼问的。
但是在之前，我们要不要还是请沈平林再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因为我们假设可能有一些听众在听这期播客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如果还没有看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然后要请沈平林再大概的介绍一下这篇文章讲了什么，如果是对完全没有听过的读者的听众的话。
好的，我大概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生下了第二个宝宝，然后生完宝宝之后，我到就是在陪小宝宝玩的时候，我发现有漏尿的情况，然后我就去医院去做了一个这个叫做盆底门诊，去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在那边就发现有很多女性有过类似的情况，而且她们正在治疗。然后我也回忆起我自己的妈妈，她其实也有这样一个疾病，但是她不知道这是一个疾病。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到看起来像是一个秘密的事情，是大家不能宣之于口的事情。我很希望说有人能够曾经能够告诉我有这样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去预防它或改善它，然后以此为我的初衷，然后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包括从我最初的就医到我在整个就医过程当中，我和医生和护士和我的朋友们的交谈，然后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们究竟在这个生育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会遭受怎样的损伤，然后这种损伤为什么是很多女性不知道的，这是我想探讨的。
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微信的留言是有限制的嘛，就是放出是有条数限制的。那这篇文章其实到现在一直还在收到很多的留言，就是苦于我们已经无法让这些留言再被放出来了。那万千可能看这些留言看的比较多，就是有哪些留言是你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
其实今天选出来的就是我们其实是把最有代表性的几条留言给选出来了，也代表了不同的那个方面。我就说可能第一个就是获赞最高的一条留言好了，在那篇文章之下有730个人点赞，然后他的留言其实字数很短，只有六个字，就说读了这篇文章的第一个感觉是日常生娃劝退。所以就是这个也很想问两位嘉宾，就是现在恐婚恐育的年轻人好像很多，就是包括我们可能平时在发一些比方说妈妈生孩子的一些文章，包括可能除了阴道哑铃这个话题之外，也有一些就是谈到产后抑郁等等的问题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年轻的读者或妈妈，他们可能会有同样的这种共鸣。所以也蛮想知道比方说你们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分别是多大的年纪，然后那个时候对于成为一个母亲是怎么样的一个想象。
或者说你们当时有没有觉得说有恐惧吗？对这件事情，还是说期待和就是这种欢喜的成分会更多呢？
我也曾经是一个恐婚恐育的年轻人，虽然现在不大年轻了。我记得我去民政局领证的路上，我当时心里还很犹豫，问自己说真的要结婚吗？就这样同居其实也挺好的。对，但是跟人家在一起太多年了，总要对人家负责。然后就结婚了，结婚之后然后就发现怀孕了，是一个意外的怀孕。发现怀孕当天我就一个人躲起来哭了一整天，因为我完全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去当一个妈妈。
那个时候是多大年？
30。不年轻了，但是还是很恐。然后但是呢，其实虽然很恐惧，但是并没有真的想要不婚不育，因为当时的我其实觉得结婚生孩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对吧？有这样一个潜意识里面是这样一个观念，所以我当时我记得去上海书城买了十几本书关于孕产的，然后刷刷刷。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对对对，买完读完之后觉得心里有底了，好，然后就很期待小孩子的诞生。这是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也是意外。再一次意外了，然后
这个一会儿小黄可以再分享一下。
哎，然后这次非常非常的犹豫，然后我就后来我去那个医院的计划生育科去挂号，我记得那医生很年轻，一位女医生，然后他就问我，他说所以这个孩子是好好的，然后你就是单纯因为个人原因不想要，对吧？我说哎，是的。他说好的，那我们预约手术之前呢先要做一下检查，那你先躺下来我给你听一下胎心。好，我就躺下来，然后他就拿那个探头凉凉的在我肚子上滑来滑去，然后就听到旁边机器就传来声音说咚咚咚咚，然后他就说你听，这是孩子的心跳。哎呀，我一下子眼泪就热泪盈眶了。然后接下来呢他就看 B 超， 然后他看着 B 超结果说，然后他说你来的有点晚了哈，你这个双顶径有点到临界值了，你可能再加上我们床位比较紧张，等你到手术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用剪刀把它剪碎然后再弄出来。我听了之后说，我说医生您别说了，我再想想了。后来所以这两次怀孕最终的决定都是生下来，但是相对来说第一次是比较稀里糊涂的。然后第二次呢确定是我一个比较清醒的和自主的决定，就我知道这个当妈妈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也知道我要付出些什么，但是我最终决定还是生下他。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恐婚恐育蛮好的，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就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他们现在虽然年轻，但是他们意识到了说结婚或者生育对于女性来说它是有很多的成本的，会是有代价的一件事情。然后同时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很清醒的意识到这是人生的选择之一，而不是唯一的选择，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
两个孩子相差多大年纪？
相差六岁。
我想问一下，你第二次为什么当时不想要？曾经
因为我想花更多的时间在我自己身上。
嗯，
因为孩子是非常美好啊，非常美好，非常可爱。但是就是我觉得，金钱的付出、身体的损伤，这都是其次的。关键是说，他要耗费太多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时间很有限，你就会觉得我真的还有很多我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做。
是
啊，
想说要不要来分享一下。
我第一次做妈妈的时候是怀孕的时候是22岁，生的时候是23岁。我应该是我的同龄的同学中最早走上这条不归路的。然后我当时大学毕业才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非常戏剧化的方式也是意外。我觉得我们可以统计一下这个，就是多少女性是在所谓的这种真正的意外的情况下必须要面临这样一个选择的。那我就记得我当时可能很在医院里检查出来，这个其实那是我第一次使用验孕棒，因为我之前都没有过这样的情形。然后医生帮我使用了验孕棒，然后他还说要帮我再检查一下，然后他就指着我当时的男朋友说，你把那个小伙子叫进来，你们讨论一下接下来怎么办。因为明显我们看起来是非常没有经验，而且这个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但是我们当时还是有一个一致的意见，就是说发生了这个意外，那我们就把这个故事继续下去吧。所以我们当时还是怎么讲，就是可能是我后来把它总结为它可能是我们的职业病，因为我们当时都在对，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在做媒体相关的工作，对，然后我们是非常喜欢故事和转折的。然后其实我们当时谈恋爱也已经有点平淡了。对，所以就觉得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转机，或者说出现了一个让人觉得新鲜的事情，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选题可以怎么做吧。所以我们当时就很愉快的在从医院回去的路上就决定了要结婚。然后因为我们当时也是完全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然后就当天晚上非常激动的就给父母打电话说，妈妈我怀孕了，然后我要决定跟这个人结婚了。然后那其实我们父母还是比较开明的，虽然他们第一反应觉得非常的突然，然后因为我可能前三个月我还跟我妈妈说我这个人我已经跟他分手了，但是就非常戏剧化。但是我觉得我妈妈她给我的第一个建议是说，她说你还年轻，你不要因为你怀孕了而跟这个人结婚。她说你对，我妈妈非常对，他说你还年轻不要紧，他说这个不小心了你这个是可以去做手术的。对，那我觉得可能很多女性在很年轻，特别是像我当时那样的一个在父母眼中都是一个没有长大的一个状态， 惹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可能都会给出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我当时还是比较就是我会觉得，第一，我跟这个人感情挺好的啊，那吵架是难免的，没有一对情侣应该是不吵架的嘛，所以我也觉得，哎，这个有了一个孩子，而且我是想把他生下来的，那我也觉得，虽然我在此之前我们都没有讨论过结婚的问题，但是我们在那一刻我们突然觉得，哇，我们很想结婚，然后我们也很想生小孩，对，
恐惧吗？那个时候对这件事情
没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处在青春期的后段，觉得自己这个行为还挺叛逆的，或者觉得这个行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像我们那样裸婚的状态还是比较少的嘛，那是16、17年前了，对，所以
周围也没有人有进入吧，你们算是就是周围朋友中间就是第一个。出现面对生孩子这件事情的人，
就是说我们是新闻新人格嘛，就是我们觉得哇，我们要成为我们身边朋友中第一个去做这件事情的人了，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跟刺激。
有跟朋友说嘛，就是啊，我怀孕了，还是说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好像你是他们之中的第一个，有点不好意思跟朋友说我怀孕了。
那也没有。还是很愉快的告诉大家我马上要结婚了，定于大概什么时候要结婚这样子，因为就很多事情就可以张罗起来了。但是我也有我的朋友，就除了我妈妈之外也有我的大学室友，他们也会建议说，哎呀，你真的想明白了吗？因为大家会觉得结婚生孩子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其实当时因为我是一个直觉型的人，所以我觉得没事儿，大不了就对吧，还有很多的还可以离婚嘛，对不对？
那个时候比方说对于生育带来的那种身体上的一些变化或什么的有做过一些了解吗？包括可能生孩子之后你精力的投入，家庭小家庭金钱的管理啊等等，那个时候会做一个很详尽的规划或者考虑过这方面吗？像刚沈平林说他去买了十几本书复习，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我没有，我是属于，因为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快3个月了，然后那就很多事情就一个一个要安排起来了，比如说结婚啊，办婚礼啊，然后我们还又去几个城市都办了婚礼，所以就忙完这些就已经快差不多要生了，然后而且我当时在怀孕的时候我还辞职了。就是一场非常任性的集体辞职，然后辞完职之后我就在家里看了实际的老友记和那一个应该是第一年的超级女生吧，所以就非常的悠闲的度过了我的孕期。那身体当然是有变化的，但是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信息，加上我觉得有的时候没有太多信息可能也是一种保护。然后我是一直到我快生孩子之前我才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生孩子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资料，我记得我大概是在非常隐秘的这种论坛里找到有些妈妈分享的自己生孩子的体验，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看完了一篇我就不敢再看下一篇了。对，然后我觉得当时的信息真的是非常的少，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保护了我。然后我在生孩子的时候，有听见旁边各种惨叫声，然后呻吟声什么的。那我因为属于意志力比较强的那种女性，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自己说，我不要叫，我要把我所有的力气用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对，所以我第一个孩子生的还是挺顺利的。
然后第二条留言是有一个读者回复说他看到文章中有一段说任务完成了，那里其实挺心酸的，然后那一段的内容其实是沈平林在文章里面写到自己有一次去盆底肌门诊找医生复查的时候观察到的一个片段，就是他在他前面有一位看起来已经有些年纪的一个女性在看病的时候问了医生一句说卵巢能不能切掉，医生说卵巢不能随便切的，问他怎么这么想得开， 然后那个女性就笑着耸耸肩说，我们任务完成了呀。然后她说，你当时观察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外面就是门口站着的那些女性都笑了。然后这个场景其实我当时读到的时候，我自己是很震撼的，就是觉得你好像用一种就是在一种就是很轻松调侃的那个氛围里面，其实展现了一个特别惊人的一个事实，就是有太多的女性是把生育当做一种任务去完成的。就包括说，就是可能很多女性她在决定结婚之后，就好像面临着家庭的那个催生的这个压力。所以就是也蛮想就是听你们聊聊说就是对于催生，然后以及说可能把生育视作是一种任务的一个部分，这个观点怎么看的？
我当时在现场，我是站在门口的女人们中的一个，我跟他们一起哈哈大笑。因为那个阿姨她，你如果看她的背影不大像阿姨，她打扮得很年轻，然后她的身姿也很挺拔。然后她看起来就是那种有自己的生活和乐趣的那种非常规的阿姨。所以她当时她医生问她，你怎么这么想得开的啦，她是愣了一下，然后就随口说了一句，那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她那种，她前面说那切就切掉了，切就切掉嘛，好了，那子宫什么时候可以切啊，我可以随时可以来切。这种非常满不在乎的这种洒脱劲儿，在盆底门诊这样一个地方是很少见的，然后也是很有感染力的。我想他的逻辑不是说，我的任务，我子宫的任务是生育，完成任务子宫就没有用了，所以可以切掉。他的逻辑我感觉不是这样，他的逻辑是子宫只是我的一部分，那么要切掉，就反正我已经生好孩子了，如果要切掉嘛，切就切掉吧，反正切掉了之后我还是我。所以你说催生，我觉得可能上一代或者上上代的很多女性，她们可能是就是稀里糊涂生的，就觉得诶，好像每个人都要结婚的呀，结婚嘛总归要生孩子的呀。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没有意识到说其实还是有另外一条路可以不生的，所以他可能在意识层面没有这样一个纠结，在两个选择中去纠结去反复然后去权衡，没有这样一个过程，跟年轻人们可能这一点上是有区别的。我觉得对于这样我这样的中老年女性来说，生都生了，那但是我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我没办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可以改变的是，你们不能用我是否有子宫，来 judge 我，是不是有价值？包括其实我的妈妈她也曾经因为别的疾病，曾经在医院面临过是要保守治疗还是切除子宫这样一个选项，她是非常非常抗拒切除子宫这个选项的。那除了虽然医生是这样建议的，他说建议你还是切掉比较好。那我想他除了可能的医疗风险，他主要的心理上的抗拒是源于他觉得如果切掉子宫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了。他在心理上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把就是子宫阴道卵巢这一套女性的生殖系统上面附着了太多社会文化的东西，一些责任、意义、价值，甚至说一部分的自我。我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但是我会尽可能的把女性的社会的层面的意义、社会的角色撇开去，就说我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个女人。所以如果遇到事情，我会跟提醒自己说，我尽可能多想一想一个人在面对这样一个事情会怎么做，尽量去少想一个女人面对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做。因为女人这两个字如果是社会文化层面的话，它里面的枷锁实在是太多了。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特别同意。说到这个催婚的这个就是 催生，那我是完全没有，因为我太早了，就是我远远早于我父母和我就是身边人对我的期待。然后我妈妈当时还劝我，她说你忘了吗，你是一个事业女性。我妈妈是非常期待，她觉得我受了一个不错的教育，那么我应该至少先工作几年才这个走上这个结婚生孩子的路，这条路。那我觉得可能我的母亲她是因为她自己经历过这种女性因为生孩子而面临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妥协或者是很多的付出，所以她会对自己的女儿这么早就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她是有一些心疼的。所以我从我的体会来说，我反而更多经历到的是别人对我这么早生孩子的一个态度，就是整个社会中，像在最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带他去一些游乐场或者是小区的公园，然后就会碰到一些上海的阿姨啊或者奶奶，他们在带孙子。然后像在十六七年前那个时候，像我这么就是妈妈亲自带孩子，特别是在工作日的时候亲自带孩子去那边的情况是非常少的，因为那个时候全职妈妈不是那么的多。我当时因为是在做一些自由职业，所以我的时间比较自由，那我带孩子去公园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些阿姨们的盘问，那他们就会说你是类似于什么身份。我曾经甚至还被当成过小保姆，就是因为就是看起来就是太不像妈妈了可能。然后当他们听到我原来就是我自己生的孩子之后，他们会说哎呀外地人生小孩就是早啊，然后对，然后或者呢他们会说那你这样也蛮好的，小姑娘你这样也蛮好的，你生完小孩之后呢你就可以好好工作了啊，你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就确实有你们刚刚说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人们觉得这是你必须要勾选的一个选项，那么你勾选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 move on 去做其他的人生建设呀或者个人事业呀这些事情上。然后我每次在遇到这样的这个反馈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有一些哭笑不得，因为我认为就是说做妈妈它是一个，或者说成为父母它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体验，它其实永远不会结束的，并不是说你生完这个孩子了然后你这件事情就打勾我就不用再做了。所以我的体会是确实人们很容易把一个女性生孩子这件事情当作是你的一个任务选项列表中的其中一项。那么包括像我现在别人会说啊你的孩子已经15岁了，你的马上要解放了，你的任务又完成了，诸如此类的。其实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思想。
刚才其实说到就是子宫就是身体这些器官的时候，我其实就想到了我自己的一件事情，是我曾经去做一次检查的时候，当时也是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然后就做了一个妇科的检查。我就会那一次检查很，我当时还是挺害怕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医院对这种东西都不是这么人性化嘛，所以你每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害怕。然后那个医生就看出来我很害怕，他就非常耐心的就是跟我说，他就是没有说很多话，但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当时特别的受震动，他说你不要紧张，你知道吗，你的子宫哦只有拳头那么大，他就比了一个拳头给我看。然后我当时就这句话很简单，但是一下子就戳到我了，就好像说我第一次很具象的知道我身体里面这个叫做子宫的器官它有拳头那么大，它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长在我的身体里。我突然就意识到说我好像就是作为一个女性，我其实不太知道这一套跟所谓跟生育有关的这些器官它们到底是什么，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们长什么样，我好像其实没有那么关心，会觉得说像我可能对于生育是我的态度是我可能不太想要自己的孩子，我可能以后不会有自己的小孩啊，这个话说的虽然有点早啊，但是但是就是说当就是觉得说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好像说这一整套系统好像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不用去管你们。
你们自己正常的运转就好了，你们有事也不要来找我，就你们最好也不要有什么问题。对，然后就好像说我就不知道，包括婉谦或者说是沈平林跟小创，对于自己就是女性的身体，对于这些器官的认识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们有过就是比如说类似我刚刚讲到的一些这个这样子的一些体验，或者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吗？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人，就是不会那么，就是不会有那么具体的这种觉察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对这方面真的就是很马虎的。嗯，
我是现在因为我的大孩子七岁了，大概从三四岁的时候，大家说，小朋友到三四岁可以考虑要给他看一些性教育的绘本，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我就买了一些绘本，然后那些绘本都非常好，用非常深入浅出的语言，然后又很直接的，告诉小朋友这到底是件怎么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然后你有哪一些什么样的器官，他们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然后我意识到我们小时候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育，像中学的时候讲到生理卫生课，大家都是那个老师就说这一章你们自己看啊，我们接着讲下一章。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一套器官，它跟我们的心肝脾肺胃一样都是器官，但是它确实又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跟性相关，它跟生育相关，我们需要给他更多的关注，然后好好保护好他们。包括现在，我觉得尤其这几年，这方面的一些科普还有信息，好像比之前，就像小创生孩子的时候，可能要去一个隐秘的论坛才能找到信息。我当时七八年前，产后的一些信息，我也是只在一些隐秘的论坛上面找到一些影影绰绰的帖子。我觉得这一块现在好很多。
我们来读下一条留言。第三条留言是很明显是来自一位男性读者的回复。他说，看完这篇文章我愧疚了，觉得对老婆的关心不够。我记得其实同样的还有一位女性读者其实也留过一条言，但是他是发了一个就是叹气的表情，说即使我把这篇文章转给我老公他也不会看的。所以就是想借由这个留言来请两位嘉宾谈谈，就是你们会不会和自己的先生交流自己在产后身体和心理上的变化，然后对方表现是多大程度的关心，你们对此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
会交流。好像就是几个月之前吧，我生完老二可能两三个月，然后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卧室，突然就开始哭，嚎啕大哭，然后完全无法克制住自己。然后我先生就走进来，然后就抱着我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太累了。然后他就说：“那怎么办？”我说你让我想想啊，然后我就接着哭，大概哭了十几分钟，然后他就坐在旁边默默地陪着我。然后哭完之后，我就说，我说最近因为在追奶，我夜里要喂三次奶，然后追奶还要再泵三次，就基本上就没怎么睡觉。我说太累了，我说我再坚持一个星期，如果奶量还是上不来的话，我就直接上奶粉了。他说好的。对。我们的相处方式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因为这是我第二个孩子，其实我很清楚会发生什么，但是还是会因为疲惫，因为激素会有这种情绪崩溃的时刻。那这种时刻呢，我先生确实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心理支持者，但是我也很清楚，就是说在整个生育和养育的过程当中，它起到的作用是一个辅助性的支持性的角色，主导者是我，那承担最大的责任者也是我。所以我们的相处模式是这样，比方说在这件事情里面呢，我不希望他替我决定是母乳还是奶粉，因为尽可能母乳是我的决定，然后我也不需要他半夜起来喂孩子奶粉，因为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共识是说，特别辛苦的工作能够外包给育儿嫂的，尽量外包出去。那我需要的恰恰就是在我 因为自己的决定而累得哭的时候，他能坐在旁边陪我，这个是我需要的关心和支持。
这个还蛮不一样，就是有些家庭啊，从我们有限的了解里面，有一些家庭里面，就是虽然男性在这个生育过程当中也没怎么样，但是他们总有一种胜利者的那种姿势，或者那种居高临下，这有多辛苦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会引发一些争吵。对，
这样的人就不要跟他结婚。
对
吧？
就是，
我觉得必须要跟自己的这个伴侣去沟通这个部分的，因为我当时其实身体跟心理上的变化跟起伏，它一定是连接在一起的。你身体的能量不够了，你可能心情上就会有起伏。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伴侣他其实是需要跟你实时保持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最新的这个状态的一个了解的。不能是说哎，这个比如说是如果是周末夫妻，或者是这种这个经常要出差或者完全忙于事业的这样的一个伴侣，那他可能突然一下回来看见你肚子大了一点，或者突然一下回来发现小孩又大了一点的这种丈夫，他可能在亲密关系中他会被赋予越来越少的信任。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亲密关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跟你还不一样，就跟沈平林还不一样的一点在于说，我不仅期待我的伴侣只是给我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我对他其实期待挺多的。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其实也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和你的伴侣沟通的。其实并不要去给你的伴侣设限，觉得说啊，他又要忙工作，然后他又是个男的，他怎么能照顾孩子呢？我觉得我的先生他其实他的这个价值感和他的主观能动性，他做事情的方式是在于他需要被尊重。那他被尊重，你首先就要去尊重他的能力，对吧？你不能说因为你是男的，所以你就不能给孩子半夜起来喂奶粉。事实上就在这件事情上，我先生他做的比我好多了，因为我是属于晚上睡得很沉的人，而且我一旦睡不好，我就第二天会很暴躁。所以我先生他因为从十来岁就开始一直半夜起来看球，所以
这个技能，
对，我觉得这个技能非常好，就是说他半夜起来他是可以心情非常平和的去帮孩子喂奶粉的。对，所以我们家就是这个工作是交给他去做的，然后加上就是家庭本身其他的一些分工。所以我会觉得我的体会是，女性不要我希望更多我身边的女性朋友们其实可以更多去授权你们的老公。其实这也是我大部分的女性话题我很难参与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我去参加一些妈妈聚会，其实大家会很流行去吐槽自己的老公，觉得老公什么这里不行啊，或者是做家务带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多的笑话。对，但是我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是你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没有给他这个空间去试错。其实我会觉得男性跟女性，当你出现了一个新的身份，你要去做爸爸或做妈妈的时候，我们其实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并不是因为我是女性我就天然比她更会带孩子，我就天然比她更有耐心，我就天然比她更能够跟孩子连接。我不这样想，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更多只是扮演了一个帮助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通道，让他来到了这个，让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父亲在这中间他能起的作用是非常的大的。那在这点上，首先我觉得现在的大众舆论里面对男性在育儿这件事情上的作用是非常这个颠倒性，不能说颠倒性，是非常比例不平衡的。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很会带孩子的爸爸，那我相信他们都是因为有一个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得到了尊重，或者他们做这件事情是得到认可的。那有的时候其实男性没有这个 机会去参与这件事情，或者去证明自己这方面的价值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家庭内部成员的阻碍，比如说丈母娘啊或者什么的，他们会觉得这个事情就不要说他了，就连我，其实在有的时候我要做一些事情，因为我的父母都非常的能干，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呀，你们去忙工作吧，这个事情交给我们来做。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就在这个事情上，我还是觉得男女是比较平等的。那我对他的一个不是说期待吧，就是说我觉得他对我的这个关心甚至是要优先于他对孩子的关心的。
是。哎，那蛮好奇，就是沈平林，你们当时家庭里面具体的分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吗？就除了关心之外。
我们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还不一样。第一个孩子我们两个人当时工作都很忙，所以相对来说他承担的比生完第二孩子他承担的就是我先生承担的工作要更多一些。生完第二个孩子之后呢，我们也有是怀孕的时候也有一些讨论，因为那个时候他工作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相当于他自己在创业，所以他也说他可能有点有心无力。我们当时讨论下来就说我们要请一个比较靠谱的育儿嫂，然后尽可能能够交给阿姨的事情让阿姨去做，然后她可能更多的承担的是一个我的心理支持者的角色，当然她也会跟孩子玩，但是时间上比第一个孩子要少很多。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如果就我们应该都会经常有机会参加一些妈妈们的聚会，这种聚会哈，甚至包括说是幼儿园啊小学的这种家委会，那在这样的场合如果有一个爸爸，这个爸爸他会非常的受欢迎，所有的妈妈们都觉得有爸爸来参加，哇，这个爸爸好棒而且往往这样的爸爸他们都是做得非常好，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小学老大班上的家委会的主席就是一个爸爸，他把他以前工作上的一些这种技能全部用来在家委会的一些串联和组织活动上面，大家都觉得他做得非常好，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这样的爸爸。
那这样也会有点不平衡啊，女性其实也做得很好啊，但是这种风
是对对你发现了对吗？其实女性也做得很好，但是偶尔有一个男性做得跟女性差不多的好，大家都觉得哇这个男性好棒
这也是有必要的，就是当他们被夸的多了之后就会觉得说哎，就是正向鼓励嘛，就是可能更多的爸爸就是会愿意到参与这件事情里面来，
希望是这样。
第四条读者的留言是说，一直很好奇到底是有多大的爱和勇气才愿意为一个男人生孩子，我妈说也有可能是因为无知然后这条留言里面其实提及了一个就是不同代际之间的女性其实是如何交流生育这件事情的，就是其实在沈平林写的那篇文章里面其实你也谈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你当时刚刚了解到凯格尔运动的时候把它当做奇闻共赏念给你妈妈听，然后你妈妈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运动，我就有点漏尿。那一年你弟弟25岁，然后其实算起来的话你母亲其实也有20多年的这个经历了，但是可能在这么多年里面没有人告诉过就是他这是一种疾病，这是可以被治疗的。我记得就是其实当时我在短故事编辑这个段落的那个时候，其实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被你文章打动到的那个段落，就是觉得心里面很沉重，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女性因为不了解所以错过了治愈的那个黄金时期，然后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身体上的痛苦难受，而且没有人可以跟他们分享。所以就是想问你们怀孕的时候那个时候会跟自己的母亲交流比方说产后可能会遇到的生理上的心理上的种种问题吗？
生育对每个女性来说都是大事。我怀孕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就开始忆苦，主要是忆苦思甜很少说她刚生完之后的坐月子的时候所有人都忙着洗尿片，然后洗啊洗啊，然后大家都竟然都忘了给他做饭，以至于他饿出了胃病等等。我就听着，我就在心里的小本子上记住，第一条要准备充足的纸尿裤，第二条要事先安排好专人做饭，他会有一些经验传递到我。那除了这些孕和产还有育的经验之外， 他也未必是专门针对怀孕，他也会有很多他自己的人生的一些感想和故事。比如说他最初为什么会跟我爸爸结婚，然后他曾经有过的流产，然后他为什么会生我弟弟，然后生完孩子和结完婚之后他所面临了哪些家庭的冲突，甚至说家庭和婚姻给他事业上所造成的阻碍等等等等。那我可以说是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近距离的观察者，所以现在再回头看，我只能说他非常的不容易。我想他们那一代女性很多人都非常不容易。我曾经对他说，我说如果你生在现在这个时代，然后甚至说你是我的孩子，我说你会比现在要自由开心好多。然后他听了都有点，他说哎，是的。
但是你妈妈那些经历是当你也要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他才跟你分享的，就是会聊得更多。
对，是在我婚后，他觉得你结婚了，然后你好像是个大人了，我可以跟你交流这些事情了。
其实前面一曼谈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我们对于身体的察觉，我觉得我们跟母亲的相处方式，有的时候也是好像碰到这个问题，他才会把这个东西跟你讲。包括我们可能刚开始来月经的那个时候也是，之前绝对不会跟你讲的。你碰到这个问题，好，那我可以给你开启你一个新的一个章节。
每个人有
怀孕好像也是这样子的。
但我觉得来例假的时候是，像我妈就是，她也没有跟我说过这个事情，就是也没有准备，什么都没有，她是避而不谈。对，就会丢一个东西说你去。
对，但我们今天要发的一篇文章也是一个母亲写跟自己11岁女儿的相处。然后她就写她女儿有天问她说，妈妈你能不能给我一片卫生巾，然后她妈就很惊恐说，你已经来月经了吗？结果她发现她女儿是为了自己提早准备，因为她已经在学校里面知道了这一切，就是因为现在的一些性教育的科普也做的比以前好很多了，所以很多女生她们可能就已经知道了这些讯息，不会像我们一样好像等到事情来临好像才被揭秘一样的去告诉你，哎，你的身体有一个新的变化了，你接下来会遇到这些问题。
是的。
那小创有跟妈妈聊过这些吗？
也是跟沈平林的经历比较接近，就是说因为我第一次生孩子还比较小嘛，然后我妈突然呢就要开始做外婆了，然后她就也来跟我分享过她当时生我的一些经历。反正是比较不容易的，就是比如说他有说我多么的难生，就是他当时生我的时候吃了多少的苦，然后最后我听说我是被用产钳夹出来的，对，所以我妈妈是受了很多苦的，但是我觉得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当时更多是把这个理解为，这种母女之间的交流是其实是妈妈想让女儿更懂事，想让女儿更好的去了解作为一个母亲要付出什么。可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小，我会觉得啊，你们这是你们那个时代，包括我妈妈会说，我们那个时候生孩子不用做这么多检查的，就是因为我当时去医院要，特别到了后期，可能一个礼拜要去检查一次，去查血呀，然后我妈就说，哎，我们那个时候不用做这么多检查的，就是你们现在太麻烦了，然后什么的，就确实医疗条件也不一样了嘛，对。但是我其实聊到这个话题，我更想回应的是，这句留言是说，到底是多大的爱和勇气才愿意为一个男人生孩子？我觉得我生两个孩子都不是在为一个男人生孩子，我觉得我生孩子是就是我自己生孩子。只是我恰好跟这个人有这个夫妻关系，然后这个精子是他的精子而已，所以我不是说哇我好爱你我要为你生一个孩子，或者是说哇我好爱你我要这个生一个孩子然后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传统的很多电视剧啊，或者就是很多电视剧或者这种古老的情节里面会有的。我觉得我刚刚也讲到，就是我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我非常的小，就是没有什么社会阅历，但是我觉得生孩子对我来说是一个我很想尝试的体验，而且我也不觉得这个 这个为了这个男人生孩子，我就必然一定没有任何出口的，要跟这个男人不管适合不适合，我都要跟他生活在一起，因为人是会改变的，所以我也是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在和我的先生相处的。我会觉得我们两个人是同行了这么长时间的伙伴和伴侣，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可以白头偕老，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么好，对，但是万一有一些实在这个我们无法预料的一些情况，我们也是要学会成全，对吧？比如说他遇到了一个他更爱的人，然后那个人也很爱他，然后我这个时候又恰好不爱他了，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当时其实也有想过这些事情，因为没有人是可以确保自己的婚姻是完全可以一路到底的。那我觉得你就在当下这个情况，你全心全意的去对他。那对于这个孩子，当然这个如果夫妻关系不好，会影响这个孩子的养育过程中，你需要去有一些议题，你是需要去处理的。但是我不觉得我们需要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中。我不觉得我生了这个孩子，这个男人他就理所当然的不能离开我，对吧？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我会觉得我们从小受到的规训跟限制还是挺大的，会有一种我跟他这个
责任的东西，就是束缚在一个婚姻关系里面。
对，我在意念的层面，我当然是希望可以和我相爱的人一直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不会觉得说因为我为你生了一个孩子，我就我们都对彼此有了怎么样，就是更就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样，就是因为一个孩子而比如说皇后或者本来都要拿去那个什么被打入冷宫了啊，结果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就什么变成了皇后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是古老的这种社会里面才会有的一个逻辑。那我觉得在现代，其实你看我们身边，我也会有一些女性，她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生一个孩子，或者是领养一个孩子。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不是说和男人完全没有关系，而是说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正在考虑要不要生孩子的人，你是为你自己生孩子，为你成为母亲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是男性体验不到的那种体验而生孩子。
是我们是唯一一个可以主动生殖的性别，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男性
想要有个孩子，
对，他必须要通过婚姻来确保他的孩子是他的，对吗？我们不需要，这多棒！
然后前面讲到母女关系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中国家庭里面，就是母亲很愿意来帮自己的小孩去带孩子，然后会提供很多其实是帮助，这种帮助至少是解放了一部分那个精力跟时间的这个部分嘛。然后就是精神层面上面的交流这部分的话，不知道你们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就是母亲给到你们的一些支持。
母亲她，我觉得怎么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这一代人往往比上一代人要幸运，所以她身上会有很多很多被规训的痕迹。那我身上当然也有，但是可能稍微少那么一点点。比如说她会觉得我有一次说跟我妈妈讲话就很不客气。我说如果有人赞美你很贤惠，你会觉得很高兴，但是如果有人说我很贤惠，我会觉得他在骂我。但我有时候想到他，我觉得有一种很酸楚的感觉。因为他为家庭付出了太多，然后我觉得他本来可以更多的为自己而活。
或者说比方说，如果你们会不会，虽然你们孩子都还挺小的，但是如果你们想说你们的女儿有一天成为母亲的话，你们会跟她说什么样的话呢？
哦，这个问题我已经跟我女儿讨论过了。
已经讨论过了。
对，就是因为我那篇文章结尾，他会问我说，妈妈，就我有一天我来跟他讲绘本，然后讲完之后他说，妈妈，我很喜欢 你很喜欢这种给自己宝宝讲故事的感觉，可是我又很怕疼，你说我到底要不要生孩子呢？我说你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很难给你一个答案，你可能得自己多想一想。我说但是你还有很多年可以慢慢想。总体的原则我说多恋爱少结婚，可以不生孩子。
我觉得男孩跟女孩挺不一样的，因为我是有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我觉得女性呢，就是虽然我的女儿只有5岁，但是她其实我觉得女性的这个筑巢是本能其实是有的。像这就为什么很多小女孩她是非常喜欢玩过家家的游戏，她在这样的一种假装游戏中，她去体验那种做妈妈、做姐姐、做医生的这种感觉。然后如果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的孩子他有一天也生了孩子，对吧，那我就希望我是一个就是当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如果要成为爸爸或者成为妈妈的时候，我希望当他们回想起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我妈妈这个事情做得还蛮好的。就是我更多是希望在精神层面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能量。然后我也跟我儿子提前说过的，我说哎呀，我说你这个，因为我儿子他其实是经历了我生第二个女儿，就生我的女儿的这样一个过程，她看见我肚子慢慢大起来，然后妹妹出生，然后怎样从一个小小的婴儿长到现在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包括最近他们就是因为我最近跟他们分开了一段时间，所以家里都是爸爸和哥哥一起在照顾妹妹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带孩子或者说和孩子相处意味着什么。对，那我们其实甚至都会有点担心，让老大过多的参与到这种带孩子的过程中，会不会影响他接下来的一个婚育观？
因为他自己的感觉，
对，因为确实会有怀疑人生的时刻。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带孩子这件事情对人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精神上的影响是他确实让你没有和自己相处的时间。然后因为孩子他会一直想跟你互动，特别是在小年龄段的时候。对，所以说回到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有了他们的孩子，我就觉得我应该做不到像我父母这一辈这样子的付出，说我来帮你带孩子。当然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相信我还是很愿意帮助的，但这种帮助呢更像是就是帮助，就是帮个忙，然后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它是有条件限制的，它不会是像我们的父母那样，特别是像我父母他们对我和我的家庭它是就是无条件的，他们是完全可以扔掉自己的生活来这边对你进行长达数年的这种支持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我的价值观做不到我可以这样去对我的孩子，而且我会觉得可能这也未必是孩子真正需要的。我记得我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当时因为有些情况我不得不就需要父母的帮助，在那个时候其实你作为母亲你在那个时候你是感觉到非常心酸的，你会觉得哎呀我都没有能力照顾我自己的孩子，我都没有能力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去养育我的孩子，我都需要去跟这么多的现实去进行妥协。所以有的时候父母他来帮助你，有的时候是似乎就是在没有，其实他也是没有激发我们作为父母去承担我们应该要承担的这个责任，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太想帮我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了。比如说我妈妈会说，你这么年轻就有了孩子，然后你工作又那么忙，妈妈能帮你做多少就尽量帮你做，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就什么时候来。这种无条件的爱其实我会觉得它未必是最健康的一种爱。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我觉得下一刻还蛮好奇的，就是说
有留言说原来生孩子还有这个风险，周围的人都没有提过。他这个周围的人有可能更多的指的是说不是自己的父母就母亲，而是说周围的朋友。所以不知道沈平林跟小创，你们周围的女朋友们应该没有男性朋友们会聊的这个就是女性朋友们有没有会聊起过这个话题的，或者说你们会主动的去说，比如说沈平林有主动的去分享自己就使用可能阴道哑铃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吗？还是说只是被问到的时候就才会说？
我会主动跟周围比较亲近的女性朋友们说，而且很神奇的是，我说之前好像大家都没有这个问题或者这个症状，我说了之后很多人都跟我说，哎，我也有这个耶，因为我做了什么什么，然后走了些什么弯路，然后现在还有什么困扰，然后我就感觉自己获准加入了一个秘密俱乐部，好像成为了这个俱乐部的一员。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一个秘密，最好是大家敞开来说。然后尤其我觉得让未婚未育的小女孩们，让他们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很重要，所以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希望大家越多人知道这件事情越好。
我觉得你写这篇文章特别好，因为像我身边如果有人刚生孩子，像我最近有两个同事刚生孩子，我就立马把你这篇文章转给他们。
谢谢。
对，而且因为他第一，他是能够在这个故事中找到共情、共鸣和很多的情感支持的，他会知道他自己并不孤单。
对，
然后呢，也知道这个事情，就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篇文章真的特别有功德。
谢谢。
他真的，我就在设想，如果我在怀孕的时候，第一次做妈妈的时候，或者在第一次做妈妈之前，我看了一篇这样的文章，我就可以很理性的去规划这件事情。而不是说让它变成一个好像不知道去哪里可以聊的一个话题，因为你身边的男性肯定不会跟你聊这个，对吧？然后你的朋友来看你都是说，哎，恢复的怎么样，没有人会说你的盆底肌怎么样。
对，
都说你脸色不错啊，然后并没有长胖很多，但不会有人关注到这种，甚至可能人家也不会去聊到这个。但是我觉得，因为你这篇文章，其实我们就可以有打开这个话头去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还有一个想要提到，就其实之前跟小创也有聊到，就是这一篇文章其实说的是一个病理层面的，就是说这个是盆底肌或者说是阴道出现了一些问题是需要治疗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层面可能是心理层面的，就是说对，那个层面的我不知道你们周围的女朋友们有没有过，就是你们知道的对于这个部分的一些关注或者是一些经历。
大家都是这样，就是谈完各自的症状和采取的措施之后，然后彼此对视一眼，大家都知道对方的心情是怎么样的，然后但是不会再去细聊说你会不会觉得很担心，或者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就我们不会进行，就我的经验不会进行到这个层面。所以很多时候这种内心的曾有的一些焦虑也好，担心也好，是自己吃掉的。我觉得在整个生育过程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时刻。我记得我在生老二的时候，在那个待产室，那待产室简直像流水线作业一样，我们就是出现待产的迹象的那个妈妈们全部被运到这个待产室，这个待产室大概也不大，但是有8张还是12张病床我记得。然后我就是我记得那个待产室呢有一个阿姨是在那边专门做护理的，然后阿姨声如洪钟，非常的面色红润，她一大清早就说，一会儿医生就要来打待产的，要来打催产素了啊！我们先说好啊，都不要叫，好吗？然后我们都好的好的，因为你那时候家属是不可以进去的，所以你比如说你要用便盆，比如说你要你有任何的你要喝水，你要吃点东西，所有的需求你都只能去找这个护理阿姨。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 护工阿姨简直就是这个待产室的无冕之王。然后那天早上那个医生打完催产素之后，因为小创应该有经验，就是打完催产素之后会非常的疼，它就会开始规律的宫缩。然后我们那个很巧，待产室里面八个床呢，有七个床是二胎妈妈，只有一个床，我旁边那个床是头胎的。然后那个生头胎的女生就一直在叫，好疼啊，疼啊！然后一直按铃，要请医生给她改成剖腹。然后那个护工阿姨就说：“你妈妈没跟你说过会疼啊？”她说：“我妈妈跟我说过，但是没说过会这么疼啊。”但其他的七张床就是鸦雀无声，包括我自己鸦雀无声，因为生过的人都知道，就是你越叫就越疼，就需要深呼吸去减轻那个疼，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生育这件事情它就是女性，就是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帮你承担的，很多东西很多疼是你要自己吞下去的。感觉说的有点惨。
对，我说到这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其实那种疼具体有多疼你是会忘记的。它瞬间你第二天你就忘记了，你都无法描述。
否则怎么会再生第二个呢？
对，所以它是一种非常极致的人生可能难得的体验。就是在疼的时候你可能真的脑中会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我觉得那种体验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是有一种美学的，但是
这是搞创作的人会说的。看到一个演员他就说我他甚至就选择不打那个无痛，就去体验那种极致的痛苦和甚至说濒死的体验，因为对他的创作有好处。我觉得这是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我因为没有打过那个催产素对，然后我
你打过无痛吗？
我打过无痛，对，但是我会觉得是说在那个过程中其实它更像是你和自己孩子的一个链接，因为它在里面痛其实是在给你发送一个信号，然后我是能够比较好的去深呼吸，然后去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觉得如果就像一样，就如果一个女性就是大部分的妈妈都会说哎呀我当时生你的时候可疼了，你现在要对妈妈好，诸如此类，就像我觉得这种就是所以你要对我好，你要孝顺我之类的，我不是这样，我仍然认为就是生孩子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是你自己的一件事情，这个疼确实是疼的，但是它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体验，而且它其实很快就消失了，你甚至永远都想不起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其实是很难得的一种体验，
所以不要太害怕。
对，所以不用太害怕，因为其实当你现在有很多的方法，什么水中分娩啦，什么无痛啊什么，我会觉得其实生孩子这个过程，包括很多人生孩子之前他会梦见自己的孩子跟自己说我要出来啦什么的，诸如此类的，就是我会觉得它是一种很好的心灵感应，然后妈妈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觉得哎呀我被这个孩子弄到这么疼，其实他是真的在给你发送这个信号，然后告诉你妈妈我要出来了，我们一起努力吧。所以我认为这个意志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真实的个体的感受，其实真的要多分享。包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以前小时候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是说什么妈妈上个厕所就把孩子生下来了。就会觉得然后再加上以前又会觉得好像每个女性都要生个孩子，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有的时候以前会有这种误解的，但是其实看到很多人去分享，哪怕是那种忘了痛你之后再有一些更真实的一些经历跟分享的话，我会觉得说反而是更好的帮助我们去了解这整件事情，而且去做这个决策。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女性主题的书写应该更多一点，不要全部都被电视剧里面那种特别是古装戏里面那种生孩子的桥段所
嘎嘣嘎出来
的。对、啊、我当时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在临近这个预产期的时候我摔了一跤，然后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说哎，按照剧情发展难道现在不应该孩子就出来了吗？可是并没有。
好，
然后最后一条留言了，最后一条留言其实是来自一个产后康复治疗师的一个回复，回复很长，我来念一下。就是他说他作为一个产后康复治疗师来回答其实留言里面一些年轻的女性年轻的妈妈提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有这三点。第一点是说，即使你年纪大了或者生育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你也可以接受盆底治疗。一般来说会认为产后6个月是黄金时间，但是是指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治疗效果更优，后面再接受治疗的话其实也有效果的，但是效果会差一点，或者说治疗的过程会漫长一点。第二点是说，即使没有生过孩子其实也会有盆底功能的问题，女性有男性也有。第三个点是说，阴道哑铃也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产后妈妈自己买个哑铃回家锻炼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首先不是每个人都会用，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阴道哑铃其实是适合已经有训练基础的人群，有一定的肌力，否则根本事倍功半，只会打击自己的信心。所以要像沈平林这篇文章的作者一样，先去正规医院做一个专业的筛查，确定目前状态，有计划有目标的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会更好。然后想问说，对这个建议，因为它很具体也比较就是专业，但是不知道你们自己还有没有一些什么补充。因为的确就是看完那篇文章之后，有很多女性她们其实是有一些就是意见上的一些困惑的，或者说这些
有很多留言会直接问，就是我在哪里可以买，有没有什么牌子可以推荐。
嗯，
我觉得这个产后康复治疗师留了每一条我都挺同意的。确实最建议的还是有任何怀疑自己可能有这方面问题的人，都最好是第一时间去正规的医院先做一个筛查。如果要说补充的话，市面上现在产后康复的机构很多的。我之前碰到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们在一起聊天，他说当然他不知道我写了这篇文章哈，但是我们聊起产后的问题，他说到底产后康复是要干嘛呀。他说我之前在我们家附近那个产康机构做了大概花了30万。但是他说我感觉我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很大的不一样。我心里想土豪。就尤其很多产康机构会说我们有什么很神奇的手法，这个手法可以达到一些什么很神奇的效果，就真的不要信，就去医院做筛查，然后做正规的治疗是最好的。
我的建议就是精神上接受自己身体的变化。因为我在第一次，举个例子，我就是我第一次做妈妈的时候，当时我23岁嘛，然后我当时其实对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我其实是有一点忧伤的。我觉得哎呀，这个我的少女体征这么快就没有了吗？就会有。但是我后来我第二次做妈妈的时候，我觉得好很多。因为一个是那个时候我过了10年，然后我对这个事情我是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验，所以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会觉得作为一个女性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媒体环境之下，包括大家看乘风破浪的姐姐等等，就是这样的语境之下，大家对一个女性不管在任何年龄都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身材，有着挺拔的胸部，然后平坦的小腹，甚至还有各种线，对吧？然后诸如此类的，然后我觉得整体上这个社会对女性外形的期待和要求都太高了，而这种其实是会这个，我觉得是潜移默化是有影响的，甚至会影响比如说男性对女性的认知。可能很多男性在这样的铺天盖地的新闻中，哪个女明星什么生完孩子复出，然后身材宛如这个少女，就是在很多这样子的这个新闻的过程中，大家会有一种觉得你恢复体型恢复各方面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我想说，
好像努力就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
对，如果你没有 对，如果你没有做到，你的生完孩子之后你身材这个怎么样了、嗯、就似乎就是因为你这个人懒，或者因为你没有钱没有知识去进行相应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女性在这个过程中承受了很大的一个压力，我当时也有这种压力，会觉得哎呀万一我生完一个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都变形了，然后会不会就是失去老公对我的爱呢，就是其实是有的，就这种，包括特别如果是跟盆底肌有关的对吧，你就会想哎呀这个这么大一个孩子都生出来，这个接下来还能怎么，就是你是不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就已经进入到了就是怎么讲，就是被使用过的，然后不够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其实如果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开展你的生活的话，我觉得女性受到的这种自我的否定就是太多了。那我就希望如果我们的听众中有妈妈或者是马上要做妈妈的年轻女孩，就是我希望大家就不要，首先不要妄想一切都会和以前完全一样，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妄想。而且其实我想说的，你跟以前完全一样也未必是一件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因为人的身体就是会变化，会随着你的年龄你的经历会有一定的变化，这个变化未必是不好的。那我们其实在任何一个年龄，我觉得你都有它的美，那你就去，这句话绝对不是自我安慰啊，什么四十岁有四十岁的美，三十岁有三十岁的美。我觉得只有你经历到了这样一个年龄，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年龄赋予你不一样的力量。所以不是只有像永远像十八岁的女孩那样像处女一样的那个状态才是最好的。所以其实不要有这样一个压力，并且所有的方法都是可以找到的，就像去医院，然后有很多现在做什么核心力量练习，然后做运动。我想其实在年轻的妈妈群体中这个话题应该会被越来越多的被讨论到。
嗯，是因为其实两年前的时候我在三明治做过一个采访，就是说采访那些90后的妈妈们，因为他们其实也算是自己在同龄朋友圈里面比较早成为妈妈的那一批，然后他们都不约而同谈到一个话题，就是当他们开始生育成为妈妈之后，因为现在再加上那个社交媒体的这种兴起，软件的兴起，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以前会经常发自拍，但开始成为妈妈之后，他们就开始有这种容貌焦虑，跟可能就是不好意思再去跟朋友去分享自己的这个动态，然后他们其实本身承受的这种心理上的焦虑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有的时候又会借由消费等等的这个行为去来满足自己跟弥补自己。但是其实我觉得小创刚刚的建议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在精神的层面要多给自己一些信心跟支持。对，然后就是有一个脑洞的一个问题，是结合着这个前面读者的留言说的，就是说如果女性可以穿梭回自己生育的那个时刻，你们会对当时可能第一次生孩子和第二次生孩子的自己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吗？
我可能会说同一句话，就是放轻松，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嗯，小创呢？
是生之前还是生之后？
你好严谨。
啊，就第一
可以说四句，如果是这样
的。我其实觉得不需要特
没
没有特别要嘱咐的，对，我觉得我当时挺棒的。嗯，就如果我要去穿梭回去，我会觉得我在那里没什么事干。就是因为我也不想倚老卖老说，说好的，现在我过了这么多年，我来跟你。不好意思，我不是说那个，我只是说我自己，我觉得我当时在我那个年龄做这个事儿，我觉得做的挺棒的。
嗯，就是我还有一个很感兴趣的问题，我买了一盒阴道哑铃那篇文章，其实传播的很广，不知道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对你的生活有带来什么变化吗？然后你的朋友们会来跟你讨论这个话题吗？
或者是因为有的文章比较私密的话，其实不太希望自己的家人看到嘛，我不知道你的家人有没有看到这篇文章。
我就把这篇文章转发给我先生，但是我父母我就没有转发了。然后我有快要生二胎的朋友，我也会转发给他们。还有一个朋友 很巧，他发给我说，他说，哎，他说，我最近，那个，我妈妈想让我再生一个，他年纪可能比我还大一点，他说，他已经有一个孩子了，说我妈妈想让我再生一个，然后我会，我挺犹豫的，他说你怎么看？然后我说，来，你先读一下这篇文章。我建议你不要生，我又很直接，我说如果是你自己想生，我百分之百支持你。现在是你妈妈想生，她能替你生吗？我说不要生了，不要生了，真的，因为最终的这些事情是你自己要去做的，所以生孩子一定是自己想生才去生。怎么变化？好像
又变成劝退了，
怎么变成劝退了？
但我觉得重点其实是他看他自己想不想生了。就是说，对，我觉得这个前提还是要去厘清的。事实上，我觉得比起我们说到的这个盆底肌的损伤，其实我会觉得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两面性的。
是的，
那可能从做妈妈的这个角色上来说，你可能失去了很多你的个人时间，你失去了很多可能你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挥霍的自由。但是你收获到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对它进行一个单纯的比较，因为它是没有可比性，而且某种程度上来它也是没有可能去比较的。我只想跟大家说，就是我觉得做妈妈的这个体会是非常非常美妙的。它美妙不是因为它没有痛苦，它美妙不是因为它没有挣扎没有损伤，不是的，它美妙恰恰是因为即便有了这些东西你仍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是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
又劝生了一点。我们还是在拉这个天平的。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对
啊，那也很感谢今天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然后我觉得这可能对于三明治电台来说也是，其实是很有意义，以及就是对我们来说也迈出了一步的一个电台的节目，可以有幸请到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讨论这个女性的话题。对。
对，那我们下个月呢，也就是11月的这个短故事学院也会是一个专门的女性主题的这样子的一期。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勇敢的去发声，可能有的话题是已经被书写过的被讲述过的，但是每一个经验对于每个个体来讲都是特殊的，那为自己去发声，去用一个完整的故事的形式把它去梳理一遍去写下来，我觉得对于个体来讲一定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吧。然后或者是你的讲述可能是像阴道哑铃一样去揭开了一个可能隐而未言的一个面纱，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也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出来去讲述自己的故事。
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好呀，那我们最后跟大家说个拜拜吧。
拜拜，
再见，
拜拜。